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一些见看看见解，我们要相信因跟果，我们要知道苦啊，它是那个结果。什么东西是苦的因呢？我们的想要欲望，我们的想要是苦的原因。那什么是想要的原因？那就是无明，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四圣谛，不知道苦集灭道，不知道什么是苦。那个苦的事物其实就是我们的名色身心。至于老病生老病死，跟我们所爱的事物分离，我们碰到不喜欢的事物，我们 无法如愿以偿。世间认为那是苦苦苦，那个只是一个苦呈现出来的现象而已。真的称之为苦，那个就是我们的身跟心。如果我们没有身体，那怎么可能会有老病死呢？有吗？如果我们没有心，会有这个跟所爱的事物分离吗？会碰到不喜欢的事物吗？都不会有。因此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测见这个苦堆，这个苦堆其实就是苦，就是运，就是五运，就是苦。如果能够彻底的明白五蕴就是苦，想要所有的想要就再也不会生气，因为所有的想要把它浓缩下来，其实就都只是想让身心快乐，想让身心离苦而已。想去看电影，事实上是想让得到快乐，想让心有快乐，就想去吃饭，想去找吃的，其实是需要得到快乐。有的人很郁闷，去喝酒，想忘了这个郁闷的事情，让自己不苦。所有的想要，把它浓缩下来，其实就是想让身体心有快乐，想让身心可以不苦。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决心跟智慧彻底圆满，知道实相，说这个身肯定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肯定是苦。如果知道这样知道实相，想让它不苦，就再也不会生气。因为不知道身心名色身心，他们就是真正的根源，才会让我们升起欲望。那个欲望导致我们去抓取眼耳鼻舌身心，然后来控制。眼耳鼻舌身心其实就是名跟色，它们本身就是苦。一旦我们把眼耳鼻舌身心抓起来，变成了我，变成了我的，其实又把苦抓起来，把它抱紧紧的抱着，紧紧的抱着。那如果你抓住蛇，就不会被蛇咬，被蛇咬。阿罗汉他看到了实相，这个五蕴就本身就是苦，所以他在放下，再也不去执着五蕴。所以再也没有想运让想要让五蕴有快乐，想要五蕴不苦。他彻底的跳脱摆脱了欲望，他放下了五蕴，这个欲望再也没有了，欲望再也没有了，心再也不挣扎，没有饥饿，再也没有挣扎，没有演绎造作，心就会抵达这个极境，真正的极境。涅槃，涅槃的意思其实它的特征是极静，它有宁静的特征，它宁静于烦恼习气，宁静于所有的造作，宁静于苦。所有的演绎造作，它们源自于欲望。去观一下我们的心，一旦想要，心就会挣扎，感觉到吗？心挣扎，那个心已经在造作了，这个挣扎这样挣扎那样，然后苦就会升起。那一旦心把名色抓起来，就会抓取，一抓起来就会抓取。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这些，要知道这个苦的实相， 一旦知道苦对的实相，其实就是知道五蕴的实相之后，欲望再也不生起，苦再也没有了，心再也不去抓取，不会再去抓取五蕴。这个就是我们要，这是我们走到纯净无染的那条路线。那怎么做，我们才可以彻底的清除无明，不知道四圣谛，不知道苦，不知道集，不知道灭，不知道道，不知道实相，就是不知道说明法，明色身心本身就是苦，就会升起苦的因，因为没有看到灭，没有，因为没有圣道，就不会有灭谛。一旦彻底的知道了苦堆之后，就会自行的放下断苦的原因，在心一旦没有了苦的原因，就会彻底的照见涅槃，照见灭。其实涅槃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什么时候欲望止息，就会看见涅槃，而且圣道就在那一刻会升起。因此我们的职责是要去来学，来探究我们的五蕴，我们的苦堆，我们来去学习探究我们的生根心。我们其不要先，我们最重要看到它是无常苦，我不是我，不是我的，它本身就是苦，要这么照见。怎么做，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实相？我们才要这个彻底的断除无明，也就是我们的无知。要透过去测见实相，要想看到实相，我们就一定要看它的实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如心本来面目观心。我们如身本来面目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我们就会知道，事实上，这个身本身就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个事实。比如我们有决心觉知身体，不停地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充满了苦。我们不停地去觉知，不停地觉知身体，一会儿痒，看到没？一会儿痒苦吗？痒是苦还是乐？这痒的时候一定要抓，对吗？我们痒的时候马上就会抓，自动的抓。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苦，我们马上已经先抓了。或者坐久一点就会酸，坐椅子，即使是坐十万元的一个椅子，也会累。别说坐这个地面的。那坐得很舒服的椅子，如果你一动不动的话，很快然后就会酸，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坐着也苦，走久一点苦吗？走也苦。那睡得很多也苦吗？躺着也苦，一定要左酸左转右转，因为酸，这个病痛，然后酸胀麻，这始终是在蹂躏我们的身体，久久的会这个病重一点，就去找医生去吃药，有时候病得很重，到最后彻底的死掉，也活不下去了，最后身体就会离散。在生病临死之前，他一直已经是在生病，一直在痛，那里痛，一直已经在痛了。比如我们坐久一点，我们就后背就会痛，就动一动，然后把背弄直点，左转右转。在苦升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非常快速的动，我们并没有决心及时的先去知道说痛苦在我们心里身体里面升起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说身体本身就是苦。那只有是病痛的特别厉害的才会知道说身体是苦，因此我们要有决心常常的觉知身体，不断的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知道一直是处在苦之中。而痒被痒了，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减少苦。好，这里又痒了，然后减轻苦，这样坐着久一点又酸，唉，就是在不停的在减轻苦，并没有觉知。如果我们去觉知，那个实相就自动的呈现出来，说这个身体充满了苦，逃脱不了这个实相的，只需要你去看。因此，我们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觉知身体，看到身体里充满了苦。如果我们不断的去觉知心，我们的心是苦是乐，是好是坏，是贪是嗔是痴，时而散乱，时而萎靡不振，不停的在里变化。有决心紧随着去觉知， 如果想觉知，每一个人都能觉知到，只是我们忘了要去觉知。比如我们身体，我们想觉知它的身的实相，我们觉知身体很快就会看得到实相。我们想知道心的实相，我们就不断地去觉知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时苦时乐，时好时坏，这个称之为这个一会儿好一会儿坏。那有的人的坏比好更多，绝大部分都是坏比好多。谁是特别容易嗔心起嗔心重的，请举手。嗔心很重，那一定要给中国人一点时间，因为需要翻译。谁是贪心很重的，看到什么都想得？有的人既贪心重又嗔心很重。这个是谁喜欢心走神的，常常走神的，全教室常谈的，那些不举手的是因为他走神的。有的人，那心走神了。如果我们要去觉知，我们也能觉知得到。我们去不断的去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充满了苦。我们不断的去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不停的去观察，不停的去学习探究，我们就会知道充满了无常。快乐是无常的，痛苦是无常的，贪也是无常的，嗔也是无常的，痴也是无常的。如果我们去这么一整天知道实相，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爱我们，他说哎，我爱，非常爱你，非常爱你，永爱你，天这么说，你这个骗人的，这个不可能，因为爱也是无常的，爱也是无常的。那个 PY 那个老阿姨，她现在年纪很大了，再也不爱了，所以干脆就是让自己永恒的单身。所以要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感觉，就会看到所有的感觉全是无常的，好也是无常的，坏也是无常的，善也是无常的，不善也是无常的，快乐也是无常的，痛苦也是无常的。这个不停的观下去，就会看到全是无常的，不停的观下去，就会看到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无法命令，我们无法指挥，比如说我们指挥我们的心，让现愿你快乐，马上快乐，他不会快乐，别痛苦，别痛苦，但是他依然会哭，他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他不在我们命令的范围之内，无法强迫他，或者是指挥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一直是属于善法，很一刹那不善法就来了，无法指挥，只是会让他善法，愿一直是觉知自己，在想着说愿自己一直觉知自己，已经是迷失了，因此无法命令，命令心好也不可以，指挥心觉知也不行，禁止他迷失他也不可以，命令他别生气别贪也不可以，命令让他有慈悲喜舍也不可以，什么都做不了，就是这样不断的去观实相，最后就会观到实相，是这身体里面实相，身体始终被苦在逼迫着，心的实相就是无常的，也无法掌控，不停的去守护下去，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实相，身体是苦，这个身体真的是苦，就会这个真的去会先感觉到身体的实相，会先清楚地照见到身体本身是苦，一旦知道身体是苦之后，心就再也不会执着身体，这个是属于三果阿拉含正者的圣解，那个还没有来的阿罗汉知道身的实相，不执着身体，不再执着，因为它本身就是苦，身体老。如果对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没有修行的人在身体老的时候，那变成了我老了，在对修行人老，那是身体老，也就是苦本身老了，苦本身老了会伤心吗？苦他老了没有什么伤心的，但是如果我老了就会觉得很遗憾，但生病的时候修行人就会看到苦本身生病了罪有应得，因为他本身就是苦，他已经生病了，如果没有决心跟智慧，就变成了我生病了，我生病了，就会心里面就会苦，身体苦，心也会进一步自不能的会进一步受苦。在死的时候，一般的人，世间的人就会觉得就会损失所有的一切， 但是对于修行人在死的时候，这苦本身要死，他最首应的他是要死了，很好，并没有任何动摇，苦本身要死了。我们要看到生的死，因为我们认为身体是宝贝，一旦老病死我们就会很苦，我们要不停地去学习实相，它全是苦，一直是苦的，真的是苦，它苦到是每一个呼吸之间都是苦，吸气吸气，不停地吸气，苦吗？给中国人一点时间，苦了吗？唉，一旦吸气苦了之后，就需要呼气来解除苦，呼气，不停的呼气，苦吗？我们就基本上要吸气来解除苦，对吗？一旦吸气了之后又苦，又需要呼气解除苦，决定是我们就一直在逃避痛苦，因此身体一直在处在苦，每一个呼吸之间都是苦，因此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去觉知身体，看到身体充满了苦，有决心去觉知这个心底里面的感觉，看到这个心充满了无常，充满了无法掌控无法强迫，他们不会随顺我们的指挥，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挥的权利，指挥他好，别生气，很快就生气了，别爱，他依然会爱了。有的女人曾经被骗了，想发誓说再今生再也不爱谁了，就用别人来追求他，很快又爱他了，这禁止心是禁止不了的，去观这样不停的观思想，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这个心是无常是无我的，没有什么东西好，但清楚地照见到五蕴没有什么好的，心就会放下对于五蕴的执取跟抓住。佛陀教导说，因为看到实相所以才会厌倦，因为厌倦所以才会放下执着抓取，因为放下执着抓取所以才会解脱，因为解脱才会知道说已经解脱了。如果是阿罗汉的话，解脱了之后他们就会赞叹，哦，身已经犯心隐匿，所作已作，也就是身其实就是心，就去抓取名色，身已经止息了，犯心隐匿，所作已作，是所作已作，其他为了纯净污染解脱的已经工作再也没有了，他就会感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能说了，因为会有人来这个找麻烦，来攻击说这个在这个吹嘘，这个吹嘘真正要让出家师父还俗的有好几条戒条，比如说是吹嘘，吹嘘自己这个没别自己本身没有的很特别的殊胜的法，自己没有，那去跟去谁去这个跟居士们不可以去吹嘘，而且吹嘘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自己的供养，是有利益的，有好几条。所以祖师的他们教导修行，有时候教导那些这个一些灭尽定，那个最后你不能够攻击他们，说他们这个是吹嘘，他们在教导事实，他们有还是没有？如果他有，他说他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错，那个不能够被别人指责的。那个并没有到还俗的阶段。也能如果说比如说阿伽摩和布瓦尊者的传说，他说他自己他是阿罗汉，问说要可不可以让他还俗，如果真的是阿罗汉是不能够，是没有犯错的，那个是没有破戒的，但他说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追求利益，他说了之后并不是为了追求供养的，那你就不能找他麻烦，那他就没有错。因此我们不知道戒律，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在那个地方在思考，我们在那个地方想象，然后就自己在那个地方想象说这样那样这样那样，那后面的教导其实就是教导的是修毗婆舍那的修行，就是讲修习毗婆舍那的修行，要觉知身体，不停地去觉知它有的只是苦，觉知 我们的感觉，不停地及时地去知道我们的感觉，及时地知道我们的心，感觉不是念头，要及时地知道自己的感觉，快乐感觉去觉知，痛苦知得好，贪嗔痴也去觉知，不停地去觉知，他们无常，觉知他们无常，然后所有的一切全都无法掌控，所有的一切都无常，无法指挥，他正在生气，命令他别生气，别生气，他不会消失。有痛苦了之后，有苦升起了之后，命令他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但是不会消失。有的人思念了，然后别人安慰他别哭别哭，哎呀，假设那个人叫怂，他说哎呀，说那个怂你别哭了，别哭了，你这已经思念了没关系，这个何必在一棵树上就说不哭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他要哭啊，阻止哪怎么可能阻止得了？你只要去看实相，我们去学习实相，去探究实相，那个是毗婆舍那的修行。毗婆舍那的修行称之为毗和婆舍那，毗是这个清楚，婆舍那是看清，就是看到实相，就是看到三法印。因此我们不断地去觉知，别去描绘说这个修行是一个普通超过常人的，其实就是一个常人是最适合修习毗婆舍那的了。那包括梵天神他们修习毗婆舍那比人类要难多了，比如我们看到身体苦，天神梵天他们的身体不苦，不会酸，不会痛，不会痛，不会苦，不会老，不会什么，这个皮也不会松弛，然后除非是他们特别喜欢这个老的这个状况，他就会出生成为很老的状态。有的天神他们喜欢变成小孩，变喜欢小孩的身，然后到了这个一万岁了依然还是小孩的身体，那个取决于他们的喜好。但是对于在天神跟梵天神他们的色身，他们从生到死他一直是那样的状态，不会像我们那样有衰老，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衰老，然后不洗澡也不可以，就会臭，那早上起来之后不洗脸，然后就像这个是那个机油饭一样的看不下去，然后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的只是不好的东西，因此这个人类是最容易看的了。人类的这个境界，身体看见身体是苦，这很容易看，我们的心也是时苦时乐，不停的在变化，这个快乐也是瞬间，痛苦也不难不久，那变成天神梵天神他们快乐很久，快乐很久，因此他们的修行比我们更难，他们修行比我们难多了，除非是他们的波罗蜜真的非常的圆满了，他们曾经作为人类的时候，这个继续上到天神继续修行，那个他们也会发现每一颗心也不同。比如说看到这个天女天神喜欢看到那个女天神，心里没什么感觉，天神们他们不会生气，不像我们很容易生气，感觉到。事实上，好几个人以前也是天神，但为什么会待在这里？因为天神一旦生气就会死掉，天神一旦生气马上死，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会不快乐，他已经待在那个天堂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就自然会掉下来。那个天神梵天神一旦生气就会死掉，他们的心会不快乐，因此变成天神他们观心就会看到，心一会快乐，一会不苦不乐，一会快乐，一会不苦不乐，他不怎么痛苦的。同样也有苦，曾经有个天神，他是玩那个吉他的那个天神，那个梵天神，那个玉皇大帝来想顶礼佛陀，他就去先去弹琴唱歌，然后因为他爱一位女天神，结果那个女天神不喜欢他，然后哎，我的生命太苦了，然后就唱歌，佛陀听到了声音，然后他就佛陀从禅厅退出来，就问他，就说这个玉皇大帝想来顶礼，那玉皇大帝想来听法了之后就正道出国，然后这个玉皇大帝就去把那个天神这个跟那个女天神的那个父母去求这个说媒。有时候天神们他们同时也会有失望的，也会一旦有决心有智慧，就是不停的去觉知，那个变成梵天神就更难了，就会更难，因此作为人类是最好的了，别把人类的心扔掉，人类的心是 我们现在拥有的心，时苦时乐，时好时坏，疯疯癫癫的，就是这个，是最适合修行的了。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然后有决心，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它无常，无法掌控，就会这么照见，轻松自在的去观，不难的。看到了吗？今天明明有教说这么做那么做，没有教，教的是最基础的，但事实上这个是最直接的了，这是直来直去的了。那有的人想的太多，比如说这要怎么去观，把心怎么放，要怎么做，事实上这个好好很好，结果让自己弄得变得复杂起来。身体已经在了，我们去觉知它嘛，这个心里面的感觉念头已经有了，就去觉知它，并没有什么难的，简单，别把它做复杂化。毗婆舍那简单，生死是这样子的，就是那样知道它，心是这样，就是那样去知道它，没有什么难的。色摩它更难，色摩它心不宁静让它宁静，心不好让它好，心不快乐让它快乐，这个难多了，色摩它难多了。至于毗婆舍那简单，来，什么在点头？迷失者在点头，不是知者。一旦有中国人的禅修，泰国人会笑两次，然后中国人笑一次。泰国人听到龙婆了之后就笑，就先笑，这个中国人还什么都不懂，还静坐着。一旦这个翻译翻完了之后，这个中国人开始笑，泰国人又开始笑了。因为泰国人听到中国人的笑声，所以他就叫笑第二次了。他是笑中国人在笑，所以这个泰国人占优势，他可以笑两次。看到没？龙婆说了之后，这个寺庙的人先不做禅修报告了。
41号，他感觉自己比较散乱，然后修了，觉得不会关心，求指导。
关心关不了就关身体，关心关不了关身体，看到这个身体充满了苦，不停的关下去，他怎么都逃脱不了事实。如果会关身就会关心，因为心就在这个身体里面，因此关不了心别吓一跳，关不了心就去关身，就会看到身体同样也是三法缘，观心同样也是看到三法缘，观心也会观到三法缘，看的都是同样的，因此去观身体。接下来下一个，
42号，他也是觉得自己那个修行上观心不太会，请罗波指导。
这个人你跟刚才那个人不同，这个你可以观心，比如你可以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心里面有快乐，也知道说心里面有快乐，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那个称之为观心。要去就会看到时苦时乐，时不苦不乐，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觉知下去，然后也透过观身来帮忙，你还是可以观心的。下一个，
55号站起来。他是前段时间觉得心已经放下了我，然后他想问龙波是不是见法了。
你的心已经放下了什么？也就是你的心已经离开了你自己，你并没有放下我，你已经心已经跳到外面，已经亮堂在外面，这个不是法。这个你的心有禅定，但是你这个禅定是跳到外面去了，跑到外面去，光明空在外面，就会没有看到苦。你试着呼吸，呼吸了之后让觉知回到身体上面来，让觉知回到自己身体上面来，要常常这么训练， 这样你才会看到烦恼习气，所有的烦恼习气就会看到。如果心跑到外面去了，然后空空的，就以为说没有烦恼习气。那龙婆曾经也出现过，因为阿伽摩诃布瓦尊者纠正了，但是龙婆并没有，但是一直在观察说空空只是空空的，但是没有进步，觉得心没有进步。阿伽摩诃布瓦尊者说你要在关心，但是你没有观道心，一定要先佛陀或者是什么，要让心回到跟自己在一起，呼吸，然后心回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就会看到身的实相，心的实相。下一个，
45号，
因为你已经彻底把自己扔掉，跑到外面去了，你并没有真的放下我，完全是两回事。
就45号，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想龙波指导一下他修行。
有快乐要知道有快乐，去觉知自己的感觉，你会观的，去觉知自己的感觉，去不停的去观自己的感觉。一旦年纪大了，身体就很容易生病，又去看身体它生病，但是心郁闷也及时的知道，心舒服也知道，及时的知道，在真的要快死了，生病了要死了，身体特别特别病动，不用去看身体了，去呵护自己的心，去看自己的心这个非常的动荡不安，知道心保持中立，也知道及时的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未来的生命就会不停的好起来，这有一天就会体证道果涅槃。就是现在就开始训练，去觉知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去觉知，去感觉，观不了心就去观身，不错，这个人不错。
43号，他是感觉最近感到胸口经常有抖动，想问一下修行是否正确？修行是否正确？
你看到胸口有震动，看到胸口震动，这个很好。但是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有散开在外面，一定要让心回到跟自己在一起。那觉轻松自在的觉知自己，呼吸轻松自在的呼吸，然后觉知身体。你的禅定太脆弱了一点点，弱了一点点。你看到心在动很好，心有闪动也很好，但是你的禅定一定要加强一些。如果你的禅定不够的话，就散乱在外面，就会看不到什么了。要把自己的心要增加一点，跟自己在一起，然后去看心，要心的震荡要轻松自在的去观，这样才不错。要有禅定去观。下一个，
44号，他是觉得开发觉性的时候，他总是事后才知道，觉得。应该怎么休息？
对的。比如说先生气了，然后知道说生气了，这个是对的。那生气的时候同时知道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生气之后才会知道。但是如果是在身体的感觉，比如身体正在合掌，身体在合掌，这个可以觉知到当下这一刻。但是在心里面的感觉，一定要先生气了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是正确的。这个人的修行不错，这个人修行很好，对的。
46号，他是第一次来泰国，想尊者指导一下修行。
每一天都叫，那个全都是这个家庭作业，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的身体。你是一个很散乱的人，你的心特别容易想，就不停的跑。因此要觉知身体，不停的去觉知身体。接下来一旦心有什么动静，就会看见。别忘了自己的身体，这样禅定才会增长。
47号，是说因为他是参加过好几套，参加过好。
你感觉到吗？你特别紧张。
就请龙哥。
心紧张，知道紧张，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修行并没有什么。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我们的心紧张，知道紧张。我们的心偷偷跑去想了，知道偷偷的跑去想了。 就是这样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称之为修行。
48号，是他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可很修行很简单，但是修行到后面觉得疑问很多，他就停止修行了。然后重新，
中国人有一个弱点，龙婆看到的就是喜欢想，喜欢分析思维，然后喜欢这个在修行上面喜欢这个我们就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事实上那个是很老老实实的，比如说心没有疑问，知道心有疑问，心疑问它也是一个境界或状态，那个它跟好跟坏跟苦跟乐是同样的，跟其他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会看到疑问也是生了就灭，疑问是自己来自己走的，这个称之为修行。但所有的人有疑问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欺骗，一旦有疑问了之后，就会继续想着找答案，越想就会越有疑问，学法无法透过我们的思维跟分析来学习，只能够透过去真的去觉知，说身体真的是什么样子的，真正我们的感觉究竟真的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称之为修行。因此无法透过我们的思维来学习，但是中国人很喜欢去找什么知识，喜欢透过思维，所以让我们中国人的修行很慢，心一定要胆量的大一点，别害怕愚痴，就是其实要去如其本来面目去觉知，比如说那个穿这个男刚刚做禅修报告的那个中间那个男生，这个人的修行是正确的，有什么东西就是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因此疑问知道疑问就结束了，就会看到疑问能够生就会能灭，如果疑问了之后就想说，哎，究竟是什么？哎，那个是什么？然后就会疑问就会越来越多。接下来，
49号，就是检查修行状况。
你的修行基本可以，不用怎么调整，不停的去觉。一定要让他能够觉知到心，比如说当下这一刻你的心跑到龙婆那里去了，而且紧张，你感觉到吗？紧张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对，就是去这样去觉知，及时的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而不是以很苦闷的心再去觉知，这个不好用，要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最平常最普通的是最好的。下一个
50号，我知道一个是说他一关身就会觉得有气，是不是因为紧盯？有打嗝或者是放屁，这是不是因为紧盯？
有的人这个心进入禅定也会变成这样子的，因为那个四大开始运动，那个是正常的，不用吓一跳，你只是需要去看到说这个身体不是我。看到了吗？身体它是自己打嗝，自己放屁。
放屁。
龙婆说记不得。
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是说他还有一个是。
那是很正常的，在心有禅定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五蕴那个气大就会开始运动，有的人会出现这样状况，而且绝大部分有时候有禅定了之后，那个自身的那个四大他们就自己会调整，从我们的那个各个穴位啊，它就会自己会去旋转，这个是很正常的。
就是他一直看到自己心跑到感受，跑到身体，跑到念头里面，他觉得很烦。就是像接下来
一旦累了之后就开始念佛陀佛陀来去修行，去念诵，去休息奢摩他，就休息，一旦有了力量之后再继续去观，去看心跑到身，跑到感受，跑到这个念头里面，及时不停的及时的知道，那个是最好的。但是观来观去就会累，然后就去休息宁静，去休息一下，然后休息毗婆舍那，要跟休息奢摩他相互交替进行，就不会太累，很好，修行很好。
51号， 他觉得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修行有进步，想让龙波确认一下。
对，你的建议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就去请教阿江巴桑，因为你学习了之后进步就不错，去请教那个阿江巴桑。你一定要训练到非常的娴熟，要多多的用功。你的禅定还稍微有一点点弱，你的禅定还稍微少了一点点，要努力的去修行任何一个禅法，然后及时的知道新的跑调，这个新跑去想，然后新跑到呼吸上面之类的，然后这样你的禅定就会好起来。一旦禅定好起来之后，就比现在的修行更进步。就像你前面的那个人，那个白有点白头发的那个新禅定很好，心真的归位了。
52号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很紧张，应该怎么办？
特别容易感到紧张，要知道他紧张，无法阻止的，因为这是你的习性。那紧张，知道他紧张，然后观察到了吗？你的心不喜欢他，一旦心不喜欢，就会让你有苦。那仅仅只是紧张，我们并不会有苦，但是一旦心拒绝了，不喜欢他，不想紧张，心就会有苦生气。要有决心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的不喜欢，自己的心对于紧张没有保持中立。接下来这个去觉其他的感觉升起来的时候，比如升起了满意，升起了不满意，也要有决心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满意跟不满意，对所有的一切的满意跟不满意。当我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所缘之后，一会儿满意，接触这个东西之后满意，接触那个不满意，我们要及时的知道，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切入到中立。我们的心保持中立，我们就会如实的看到所有的一切。因此紧张了之后，我们不想他紧张，就会郁闷，就只是白白的郁闷。要及时的去知道说心不想紧张。下一个
53号，他修行两年多，他想要好了，然后就紧盯，然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调整。
对的，说明你现在聪明了，知道说自己黏着了，紧盯，知道自己点中的原因是为这个想好，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想要好的想要。一旦想要灭掉这个紧盯，就会灭掉紧盯。一旦灭掉，心里面的那个因为紧盯引起的郁闷就会灭掉。如果你想要好，在印地上面做功，就会升起这个所作所为去紧盯。一旦紧盯，就会有果，就会苦，心就会憋闷。因此你一定要去断自己的想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想要好的那个欲望，想要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人不错。这个有紧盯的时候也有知道，紧盯是什么原因也知道，这个是对的。
54号，他54号站起来，他以前是修行葛英卡的摄念处。能够觉知到心紧，请龙波给予指导。
观感受，要想好的话，一定先要有禅定，一定要进入禅定，修习安般念，直到心变成了一，然后可以分离运，然后一旦分离运之后，就会看到身是一个部分，感受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这样这个观感受就不会苦闷。如果禅定不够去观感受的话，有的只是苦，就会肯定会郁闷的。因此如果你想走这个观受念处这一块，就一定要多多的去增加自己的禅定。这个身念处跟受念处，身念处跟受念处，他们一定要先要依赖于禅定的力量。至于心念处跟法念处的话，它适合的是就像一个我们大家这样普通的心。因此如果你想走受念处的话，一定要多多的训练禅定，而且要分离运，身体是一个部分，感受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如果分离了之后，这个就可以能够很轻松的观感受。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去观心。比如感受身体之后心不喜欢，知道说心不喜欢，感受身体之后想让那些苦消失，希望知道想要，这个叫知道心，这个就会更加的比观感受更加容易。
56号，他是平时是做手部动作的，他想问是不是适合他指导。指导修行，指导。
这个做手部动作也可以，但是错的地方就是做手部动作的时候被失控制了，你的心有点昏沉，因此你要做手部动作的时候要觉知自己做动啊，身体动是为了让提醒，让自己把心唤醒过来，让觉知。这个手部动作是哪个手部动作并不重要，哪个动作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心。因此做手部动作，做14个手部动作也可以，然后做2个动作也手中也可以，那这样做动作也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只需要及时的知道心就可以了。因此动身体动了之后心宁静也知道，动了之后心散乱也知道，要及时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才会有能够进步。如果只是做手部动作是为了做手部动作，那个什么都得不到，而且决心没有及时的跟上的话，就会被痴控制，心就会昏昏沉沉的，那个不好。下一个，
最后一个59。
是做手部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心性唤醒，你的心太昏沉了。
59号，最后一个是他最近压力比较大，比较紧张，他想放松，他已经觉知到了，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放松。
做什么？哦，跳舞，去跳舞，让你去跳舞，去跳舞，去唱歌。太苦闷了，如果修行太苦闷了就不好用了，不可取的。修行一定要以轻松自在的心，要以平常普通的心，然后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如果想要好的话就会苦闷，因为你想要好，想要一直觉知自己，想得到修行的果，你是在欲望的情况下在做的话就苦闷。别去关注说是什么会不会有结果，收不会收获，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在因地上面做功。比如呼吸了之后觉知，呼吸了之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很好，不用去想着说修了之后会得到什么。如果是透过欲望要得的话就会郁闷，越欲望越强的话就会越苦闷。去在那个把心纠正一下，太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今天我们这个第一龙婆是第一次战胜中国人。不要鼓掌，不要鼓掌，不要鼓掌。而且还给龙婆鼓掌。接下来泰国人。今天不用叫那个出家师傅们了。
ไม่เหมือนไม่ยังไม่คงวิธีการปฏิบัติในธรรมฐานที่เหมาะกับตัวเอ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วลาแต่ละทีจะ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เวลาที่รวบรวมงานควบคู่ตัวเองกับนักสรุปจะรวมเองกับนักสรุปงานตัวเองที่ยังไม่ได้ทำมาในใจค่ะเป็นไม่แน่ใจว่าควรจะป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
นี่ก็不是修行你是一个很喜欢想的人你是一个很有看法的人，要及时的去知道常常的及时的自己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工作了之后郁闷，知道郁闷，看到这个人脸喜欢，看到这个人讨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多多的去训练。这样，如果你只是晚上在训练的话就不行，因为你已经累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已经对了，但是当下这一刻你有在呵护心，你感觉到吗？ 当下这一刻的心，你的心不正常，感觉到吗？要及时的知道，最好的心是最平常的心。我们要以平常的心所觉知所有的所缘，要去以平常的心去觉知所有的所缘，就这样不停地用功。心要想心归位，其实就是心跟自己在一起。你的心已经归位了，但是你的归位是透过打压归的位，所以会苦闷。一定要这个轻松自在的归位，如果是透过控制归位的话就不好，会很累。要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贪心，什么时候及时正确的及时的知道那个境界，心会自己归位。尤其是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比如当下这一颗心跑去想了，只要及时的去知道，心就会自己归位，不用做什么。你要去用功，而不是说是不用功，那全都是欺骗的这个东西。要知道那个是欺骗，继续去修行，别放弃修行。去观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你心里是有的，直接去观，就像看着别人一样的看着他，已经分离了。他说他以为没有分离，但是龙婆说已经分离了。但你知道说心跟所缘集合在一起，那个已经不错了，不用一直分离。
好，我们这个好，能够去七七年，还干班，还婚妹，好。
不是你吗？你的妈妈在哪里？你的妈妈有修行吗？告诉你妈妈，你的身体只是我们只是临时的家。那觉知呼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动觉知，以身体来作为修行的一个基础，修行的基地，能跟听得过来吗？以这个身体作为修行的一个基础，身体这个动过去去找你儿子了，知道说身体转过身找你儿子去了，要以身体来帮忙，因为自然的状况的话，心年纪越大。年纪越大是直接关心关不了心，所以身体动来动去，要慢慢的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心是什么样子的就会自己看见，一定要有透过身体来帮忙。至于你的那个儿子不错，但是你的心那个稍微有一点点散开在外面，你的心稍微有一点点散开在外面，要及时的去知道跑到外面去了。然后我们并没有去指责他，知道他在外面，他自己会回来的。那个妈妈，一旦龙婆跟他的儿子讲话之后，他的妈妈就彻底的走神了，因为这个那个妈妈已经忘了身体了，要努力的去觉，不停的去觉知身体，这样心才不会跑掉。 高兴要知道高兴。那个会得到禅定，但是不会有智慧，因为那个不是毗婆身啊。别去打压心，你别去打压心，别去控制心。一旦心跑掉了，知道它跑掉，别把它拉回来。如果拉回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希望它跑掉，希望它待着，因此别拉它回来。心跑了，知道跑掉了，心苦心乐心好心坏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但你看到他自己来跑来跑去，那个你已经看到无常了，那个称之为照见无常。你不用去背念诵说无常，越念诵越不是毗婆身了。要真的去看实相，那个修行是属于奢摩他。奢摩他是心不好让他好，心不快乐让他快乐，心不宁静让他宁静，那个属于奢摩他。因此心散乱让他宁静，透过思维让他宁静，这个也是属于奢摩他。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见心散乱知道散乱，你不喜欢散乱知道不喜欢，这样才可以称之为毗婆舍那，就会看到心是自己散乱的，禁止也禁止不了，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就会要真的照见，而不是思维跟分析，就会看到说心有担心，要赶紧担心担心，这个担心孩子，想让这个担心消失，要知道有想要，然后就会看到担心也是自己生起的，想要也是自己生起的，无法阻止，阻止不了，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生灭，就会发现他们能生也能灭。龙坡没有。好，新年呢？这个请阿姜怂才尊者祝福，因为他的祝福是非常的殊胜的，恭请阿姜怂才尊者来祝福，给大家祝福。
Thank you.
好了，新年愿每一位快乐，其他的快乐没有跟宁静的快乐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希望有快乐，一定要需要宁静，要宁静身宁静心宁静语言宁静，要懂得身体宁静心身宁语言宁静心宁静。宁静是透过以色摩他和毗婆舍那的宁静，我们这么去训练，接下来我们就会抵达这个更加伟大的快乐，也就是涅槃的快乐，涅槃的宁静。好，这个差不多了。